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坎培拉旅游要强劲反弹，破产建筑商 PBS Building 债务已升至6000万元，1%为州人被克扣养老金。财长陈密斯赴美参加20国集团财长会议。税务局为打击逃税，要求银行交出170万房东数据。过去10年，新州学校暴力事件增幅超过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澳洲经济增长预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坎培拉的游客数量大幅反弹。在截至去年12月的一年里，游客支出增长144%，达到30.3亿澳元。这个是首都行政区有史以来12个月内游客支出最高的一次。首都行政区去年接待了533名国内外游客，比前年增长了71%。游客总数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87%，支出计是超出疫情前的水平，达到107%。去年首都行政区记录了303万名国内过夜游客。尽管所有州同行政区的国内过夜游客数量都有所增加，但首都行政区的增长最为强劲，达到75%。首都行政区国内游客的主要来源地仍然是新州，占首都过夜游客的2/3。以及一日游游客的3/4。去年在首都行政区过夜的所有州同行政区的游客都有所增加，其中昆州东南部、黄金海岸和布里斯本的游客增长最大。这个可以归因于捷星航空公司在2021年12月开通了坎培拉至布里斯本航线，以及在2022年9月开通了坎培拉与黄金海岸之间的航线。这些成果证明了疫情后首都行政区在合作营销、航空发展计划和旅游战略方面的成功，并凸显了坎培拉优质旅游产品的实力和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到2025年，首都行政区的游客支出有望超过31亿澳元的目标。综合消息，根据联邦法院的文件，东海岸 PBS 建筑公司倒闭的债务已飙升至6000万澳元以上。目前托管人仍在继续调查该公司的债权和债务。PBS 建筑公司是33年前在坎培拉成立的家族企业。在破产之前，该公司的业务扩展至新州和昆州。他们完成的建筑工程价值超过36亿澳元。然而，在建材成本、固定价格合同、劳动力和材料短缺、极端降雨事件、洪水、山火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该公司遇到了无法克服的挑战。今年3月7日 ,PBS 建筑公司宣布倒闭，进入自愿托管程序。会计公司 ISM Australia 的合伙人科尔布兰、斯通和哈雷特被指定为 PBS 的托管人。起初 PBS 公司的托管人证实，该公司欠大约1000名债权人2500万澳元，但随着对账目进行深入的审查，托管人日前表示，破产的 PBS 建筑公司欠昆州、新州和首都行政区400多家债权人约6000万澳元。联邦法院法官哈雷允许延期托管日期，托管人维持现有的 PBS 建商银行账户结构，以简化运营。目前3个州 PBS 建筑公司的债权人提出的索赔数量已超过450件。第二本消息，养老金协会最新报告发现，每4个维州人中就有1人被少付养老金，每年损失达10亿澳元。蓝领工人受影响最大，7年内损失达30亿澳元。澳洲行业养老金协会分析了最新税收数据后发现，在2019至2020年度间，有64.2万维州工作者冇得到佢哋应得嘅平均1617澳元嘅养老金款项。7年嚟，维州人嘅养老金总损失高达77亿澳元。报告仲显示，仅占维州劳动力26%的技术工人、劳工和机械操作员等蓝领工作者，却占据了未支付养老金损失的40%，7年间错过了近30亿澳元，成为受影响最大的群体。行业养老金协会分析认为，自90年代起实施的季度性养老金支付规定，是造成巨额养老金损失的重要原因。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维州的法律允许雇佣者按季度支付养老金，导致实际养老金的金额与工资单上的金额错位。这一漏洞令到一些雇佣者借机掩盖剥削行为，令到工作者被蒙骗。养老金协会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更新法律， 令到养老金实际支付时间同工资单显示时间一致，令到工作者可以直接追踪自己所获金额，监管机构亦可进行随时追踪。呢种支付方式被称为发生日养老金，将大大减少养老金被乞求嘅情况。另外，养老金协会嘅报告表明，目前税务局只收回咗15%嘅养老金，养老金亦应该被包含喺公平工作权益保障中，由政府构成退休工作者嘅安全网。坎培拉笑说，联邦财长查米斯同储备银行行长一起在4月12日飞往美国华盛顿，参加20个集团财长同储备银行行长会议。提尔米斯财长对媒体表示，鉴于全球局势更加不确定，这次会议将讨论如何减轻世界经济的压力。当他被问及澳洲政府是否有计划控制支出时，他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有条不紊的方式解决所有这些压力，确保预算尽可能负责任和可持续。同时，财长还被问及下个月的预算有何措施可以解决澳洲的生活成本危机的问题。他表示，政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政府在12月的最后一份预算中已经表明，政府准备在必要时削减开支。与上届联合政府3月的预算案相比，在该预算案中，政府节省了220亿澳元，而且澳洲政府还将在5月的预算中进一步削减开支。同时他还表示，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预算中考虑到一个事实，即是我们确实预计澳洲的经济会因为全球的经济放缓而放缓，因此我们需要取得适当的平衡。综合消息，澳洲税务局将迫使银行交出170万投资房房东的财务数据，以打击逃税行为。税务局将利用数据匹配来审查未能申报租金收入和资本利得税的行为，以及错误申报退税抵扣的行为。根据税务局在2020至2021财年进行的抽样审计，逃税或申报错误估计已经导致90亿澳元税款流失。导致税款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与租金有关的收入和支出申报不正确，这部分流失税款估计高达13亿澳元。最常见的退税抵扣错误包括贷款重组后没正确分摊利息支出，没正确申报私人使用房产所产生的费用等。上个星期，税局宣布了一项对2021至2022财年和2025至2026财年数据进行匹配计划，以审查未能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税局预计一年会审查170万房东的数据，例如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以及账户信息，包括账户号码和余额。其他还有转账信息、出租物业信息。税务局列出的17家金融机构将有义务提供房东信息，包括4大银行、贷款机构 RAMS 等。今年2月发布的税务支出和洞察力报告显示，240万人在2019至2020财年申请了513亿澳元的租金抵扣，少加了186亿的税，大约130万人申请了复扣税，少加了36亿澳元税。在税务局对错误申报行为采取行动前，房东有28日的时间做出回应。书里消息，在过去10年内，新州学校暴力袭击事件激增了50%以上，这个促使政府考虑改变对学生危机的处理方式。根据犯罪统计和研究局的数据，去年新州警察被叫到学校1992次，远高于2013年的1297次。新州教育厅长卡尔已经表示，他将审查去年开始实施的对学生停课时间和次数的限制措施。新州中学校长委员会主席 Peterson 说，他欢迎对限制课程的政策进行审查。按照目前的规定，这一包容、参与和尊重学校的政策将停课时间限制在10日以内，只有当学生对其他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全和福祉构成直接威胁时，才能被停课。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规定导致解决学生破坏性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这个星期发布的一份国际教育报告发现，在国家层面上，澳洲的课堂纪律最差，教师们对解决学生不良行为的准备亦最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教育政策展望显示，澳洲的学习环境在纪律氛围、应对恐吓和欺凌方面不太有利。教师短缺是教育系统关注的一个领域，澳洲需要大量高质量和敬业的教师。国家证据显示， 到2025年，澳洲仲需要4100名中学教师。坎培拉消息，联邦财长金马斯表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降对澳洲经济预测，但澳洲仍然可以避免一场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下调了对澳洲经济前景的预测，预计澳洲经济今年仅增长 1.6%， 低于之前预计的 1.9%， 预计到2024年澳洲的经济仅增长 1.7%， 并警告说，全球经济硬着陆和通胀长期保持在高位的可能性已经上升。财长金马斯在回应这一新预测时声称，虽然澳洲未能幸免于全球经济放缓影响的危险，但人们仍然预计澳洲经济衰退仍然可以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仲预计，澳洲今年通胀率将降至 5.3%， 然后在2024年降至 3.2%， 略高于澳洲央行的通胀目标区间。联邦政府将在5月9号公布的财政预算方案中更新自己对多项经济指标的预测。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